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7月12号到7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台北游行欲结束中共迫害。720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前夕，7月15日下午4时，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约1500人在台北市繁华地区举行盛大游行，他们打出横幅，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吸引民众驻足关注。游行队伍分4大方阵，包括大法红船、千古奇冤、三退大潮及结束迫害。法轮功反迫害大游行由台湾第一大管乐队天国乐团领队，游行队伍里有仙女队、新唐人旗鼓队，还有腰鼓队，他们行经市府路、松高路、松仁路、松寿路，于晚间回到台北市民广场举行记者会及烛光悼念会。当天有台湾5个城市10位市议员亲自出席发言，以及2位议员派代表出席，声援法轮功720反迫害活动。
反迫害24周年，墨尔本法轮功720大游行。2023年7月15号，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墨尔本市中心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呼吁澳洲和国际社会制止中共暴行。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倾举国之力对法轮功发动灭绝性的迫害，直到今天，无数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依然在中国大陆遭受残酷打压。为了制止迫害，每年7月20号前后，墨尔本法轮功修炼者都会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向人们讲述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当天的游行队伍途经市中心几大主干道，穿过喧闹的唐人街，最后抵达州立图书馆。气势磅礴的游行令路人直呼震撼，人们纷纷驻足拍照。
反迫害24周年，多伦多千名法轮功学员大游行。2023年7月15日，加拿大逾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活动，以纪念法轮功和平反迫害24周年。当天上午，来自加拿大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逾千人，在安省议会大厦以北的王后公园举行了集体晨练集会，并于下午1时开始游行活动。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打头阵，依次为法轮大法好方阵、功法演示方阵、白衣悼念方阵、反迫害方阵、九瓶退党方阵等。游行队伍拉起中英文大型横幅，向民众传播真相：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世界需要真善忍，中共不代表中国，远离中共，远离病毒，守住善良，共度劫难。共产邪魔在毁灭人类，真相是指路灯等。游行队伍沿女王公园路往北，途经多伦多市中心最繁华商业街区布鲁大街、央街，经过丹达士大道，再经大学路回到起点。
美国法轮功学员集会纪念反迫害24周年，7月2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4周年的日子，世界各地悼念受害者的烛光再度点燃。7月16号在纽约曼哈顿12大道的中领馆前的哈德逊河岸边，悲壮的歌声响起，数百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齐聚举行大练功，向中共表达无声的抗议。当夜幕低垂之际，华灯初上，由烛光组成的真善忍三字熠熠生辉， 法轮功学员手捧蜡烛悼念24年来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一些路过的行人被这个感人的场面吸引，接过法轮功的传单表达支持。
讲清真相，从谩骂到苏醒，男子退出少先队。近日大陆一位男士接到退党义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一直辱骂这位义工，还说生活都过不去了，要义工给钱，还要报警。义工不为所动，苦口婆心地劝说，从抗日战争造假到迫害善良人，活摘器官，循循善诱。最后他说，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选择相信你们，欣然退出了少先队，选择善良，不与邪恶为伍，走向了光明的未来。一，全球华人有 95% 都不知道抗日战争的真相。退党义工玉云在电话中告诉这位男士，四川知名作家冉云飞的文章《启荣国殇青史晋成徽》中表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反抗外敌入侵的历史，但对这样艰苦卓绝的历史之真相，具有研究者估计，全球华人中却只有 5% 的人知道真相，而95%的人不知道真相。蒙元和满清入侵中原的历史虽然过去了几百年，但保留下了许多难得的史料，有些细节甚至至今仍历历在目。可是近在咫尺，只过去了几十年的抗日战争，为何却95%的华人都不知道真相呢？中共的掩盖歪曲，使得国民政府领导的为中华民族而战的抗日战争之真相被混淆。众多中国大陆民众所知道的抗战历史，全是被中共官方所扭曲颠倒的历史。谁的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辛浩年，在一场有关国共两党谁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公开演讲中曾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请问大家，淞沪会战中中华民国投入的兵力是70万，日本投入的兵力是50万，两军对垒，120万军队在上海打起了一场决战，我请问远离上海3-4千公里以外的陕北红军，毛泽东领导的红军，13000杆枪，20000人马，3个县的资源，能够领导得了淞沪会战这样一场100万人的决战吗？冉云飞说，国民党当年在正面战场共发动了22场大会战，1117场中型战役，38931场小型战斗，国民党牺牲的将官多达254位，而中共将官只有左权一人牺牲。毛泽东曾经4次公开感谢日本侵华战争。在1972年，中共跟日本建交时，毛泽东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感谢，说：“你们有功啊，你们要不发动侵华战争，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怎么能够夺权？怎么能够打败蒋介石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偿，所以拒绝了日本不下620亿美元的赔偿款。如果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超过6000亿美元。”二，新疆公安局局长亲眼目睹了自焚这场戏。据明慧网报道，新疆公安局局长表示，2001年天门自焚案前几天，全国县以上的公安局长被召集到北京开会，他也参加了。自焚案发生的当天，他们正在故宫参观，突然通知他们赶快出去，到天门广场来，亲眼目睹了自焚这场戏。然而这场戏却欺骗了所有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仇视佛法。这位男士也是听信了造假的新闻，在电话中不断地用恶毒的语言谩骂。退党义工玉云明确对这位男士讲，天门广场这么大，公安警察不可能背着灭火器灭火毯巡逻，这是突发事件， 可是摄像机、摄像器材却全部到位，是叫他们去演戏栽赃给法轮功的。那个刘思颖小妹妹气管切开手术后，隔天就可以唱歌。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骗人的，那五个自焚案的人都不是练法轮功的，是来演戏的。男士凶狠地说，你人在哪里？我要报警来抓你。玉云平静地说，我也没有骗你钱，更没有骗你什么，只要你明白真相，能够远离灾难，希望你平安，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三，历次运动杀害8000万中国人，男子幡然醒悟。玉云告诉这位男士，现在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还有法轮大法周、法轮大法月，以感念法轮功给人类带来光明、美好与希望。你可以翻墙去看看，共产党不让我们看到的真相真的很震撼的，因为你在这个体制下，你听的、看的都是共产党骗人的邪恶谎言。我能够理解你，我不是要你来做什么，只是希望你平安。这位男士仍然咒骂着。玉云语重心长地说，哦，那大哥真的太可怜了，你还是受到他的欺骗。生命的选择是自己掌握的，自己说了算，你要跟共产党去陪葬，你的福分都被他夺去了，一点福分都没有了，过得越来越差，那就太惨了。我只是要你明白真相，他历次的运动害死了8000多万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6.4学潮杀大学生、计划生育杀婴儿，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倒卖修炼人的器官赚取黑心钱，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邪恶。如果我们是他的党员、团员、队员，就要当替罪羊背血债，那多冤枉啊！坏事不是我们做的，今天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退出来就不用替他背黑锅，就能够得到永远的平安。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希望你能够了解真相，未来能够躲过更大的劫难，那我就放心了。那机会也给你了，你今天没有清醒过来，我为你感到难过。我希望你以后还有得救的机会，明白真相的机会，但是机会是越来越少，希望你有一天会清醒过来。男士舍不得挂电话，说，不要再见，再聊一会儿。玉云说，老天爷是公平的，你选择善良或邪恶，你的选择就会是你往后的日子的见证。你选择跟共产党绑在一起，跟马克思撒旦在一起，那撒旦是谁？天主教、基督教徒都知道撒旦是魔鬼，那魔鬼是要下地狱的，相信他就是要到地狱里去了。在共产党这个体制下，父母兄弟都互相不信任，这不是人应该要有的状态。人是应该互相帮助的，不是互相争斗的。祝福你了，我就没有办法帮你退，因为你误解太深了，而且你也不相信我说的。哪知那位男士态度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说，哎，我相信你说的。玉云有点不敢相信，请问你是刚刚那位先生吗？男士说，是的，我现在已经反省过来，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选择相信你们。玉云说，那你就记住福佑这个好听的化名，帮你退队保平安，祝福你，再见。
奇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救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出师父的伟大，师父的安排实在太巧妙了。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那种特定的场合，遇到那个特定的人，一切都安排得恰到好处，妙不可言。下面举几个实例，将真相的详细过程略去。一，在单位门口，表弟与我合影。上班期间，我一般不出门，平时进出门绝大多数是走北大门。一天我工作之余，从单位东门出去溜达一下，模糊记得当时是要办什么事。刚出门就看到马路上有两个人说说笑笑的走过来了，其中一气度不凡的人冲我喊：“你认得我吗？”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弟，20多年前他就住在我们单位里，我们经常一起玩呢。后来听说他到福建打工去了，就再没消息。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我们彼此都感到惊讶，互敬问候。我及时给他讲真相，他很爽快地退了团队。最后他高兴地搂着我的肩膀，在单位东门与我合影留念。二，花坛那边的人喊我。去年5月本地封城了，每个巷口都有新焊起来的铝合金围栏，只留一道小门供行人通过，每个卡口都有人值守，大街上没有多少行人。一天我出门去给一个朋友讲真相，刚走出铝合金围栏来到大街上，就听见对面花坛那边有人喊我，他戴着口罩和红袖章。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市国税局的干部，这次是抽调到这里来搞疫情防控的。他老家在本地，我们以前比较熟悉。我告诉他瘟疫是人防不住的，是来淘汰邪党的。他明白了真相，很爽快地退了党。三，财政局官员请我教他打球。去年本地封城的某一天，朋友 Y 打电话叫我过去玩，原来是 Y 的老同学，现市财政局的一名官员，因为疫情防控突然被隔在了老家，就到 Y 同学家玩。 Y 让我去陪陪，这名官员是本地人，以前我们打过交道，他原来是中共的铁粉，谁要说中共的不好，他都会教导你。我们三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从他的孩子谈起，再谈到疫情中的种种黑幕，以及中共的很多邪恶事。没想到这位官员全部认同我讲的，他还列举了很多他知道的中共内幕，比如市政府给下面分任务，谎报增长数据，集体做假账，官员坑蒙拐骗，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大学生就业难，政府不干正事，专门演戏给老百姓看，各种检查都是劳民伤财搞形式。我们聊到信仰的时候，没想到他说，我敬重有信仰的人，我也能够双盘打坐很长时间呢。他当场在椅子上双盘打坐给我俩看，还持续了很长时间。他说封城在家里无聊，请我教他打乒乓球，我同意了。那天下午在乒乓球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休息的空档我劝他退党，他满口答应。他还告诉我，要不是考虑孩子的前途，他早就想找单位退党。在他晋升财政局长和孩子就业的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了中共的黑暗。四，寻根的老人。一天单位来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背着大背包，精神矍铄，领导们应付老人两句都走了，老人在走廊里怅然若失。我把老人请到我的办公室里与他交流，老人说他是来寻根的，70多年前他在我们这里读书，曾经是当年全县赴县里表演的两个小学生之一，他现住在东北，多次出国，编过什么书，他想找与他相关的老档案。我帮他找了好久，遗憾的是只找到一份相关的老档案， 纸张发黄，是手写的繁体字，但字迹非常工整，他还是很激动，很满足。老人拿出很多资料给我看，说他姓刘，在某某地方出生，他想回故乡去看看，但不知怎么走。我告诉他怎么走，并给他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我给他讲了真相，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工整地写在了他递给我的本子上。老人感激不尽地走了。五，电话铃短暂地响了一下。一天我正在练功，手机突然响了一下，非常短，似乎一秒钟都没有，又马上挂断了。我想可能是有缘人求救来了，我马上去查看，来电显示是40年前的一位初中同学 Z 的号码。这同学是市职教高中的老师，信佛，平时喜欢逛庙，机不可失。我立即拨回去，这同学说，我们今天到你们这儿的一座庙里有事，现在正在回城，刚才我打电话想去看看你，但同行的三个急着要回去，又不知怎么走，我就把电话挂了。我笑着说，老同学，机缘不可错过，欢迎你来。我告诉他行车路线后，在路边等候。一会儿他们的小车来了， Z 同学把头伸出窗外向我打招呼，司机是一位年轻的和尚。 Z 下车与他们三个道别，就随我边走边聊。40年前的老同学见面当然亲切，我从佛教入手给他讲真相，讲末法时期万魔出动，中共对佛法的破坏，大法的伟大殊胜，他听得非常入心，并做了三退。五月我又专程到他家给他继续讲真相，把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赠给了他。当天他还学会了标准的双盘打坐，而且双脚三分钟左右就变黑了，消业。他起身虔诚地点燃三炷香，插在香炉里，并向我合十致谢。六，法院的厅长三退了。今年正月的一天午后，我出去讲真相，经过一条僻静的街道时，眼睛的余光看到街左边有一个人在逗孩子玩。我停车回头看，原来是法院的一位厅长陪他的小孩玩呢。这位厅长以前与我很熟，我给他写过真相信，只是近几年没见面。我过去与他打招呼，并致以新年问候，他高兴地与我交流。我劝他三退，他毫不迟疑地退了党。当时可能因为天冷，或因是吃午饭时间，这条街上没有其他人，多好的时机啊。六，老军官三退了。几年前的清明节，我回家看到村前的空地上停了许多小车，在众小车中间站着一位高大的老者，70多岁，戴着眼镜，气度不凡。我想他一定是回老家扫墓的。我走上前去问候他，得知他是我父亲儿时的好友，按辈分我叫他叔叔。我小时候经常听村里的人讲这位叔叔的事，他参加过对越战争，当时他是团长，他们部队损失惨重，只有几个人活着回来。叔侄第一次见面都非常开心，我劝老叔三退，他欣然同意。八，领导们三退。一些单位的领导和国家工作人员一般难听到真相，因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中共这些年对他们抓得又很紧，平时上班难以给他们讲真相，下班又不知道其住址。但这两年师父给我安排了很多机会，让我去救他们。比如年前在一家食品店里，我抽空给一位校长做了三退，他刚答应三退，顾客和员工就过来了。今年正月，在某高中教师宿舍楼门口巧遇一女校长，他正出门去给因新冠肺炎住院的父亲送东西，我给他做了三退，让他记住了九字真言，并转告他父母。昨天上午，在一条小街上遇到了一位边远山区的老师，学校主任，我们以前认识， 他说是拿快递路过这里，奇怪的是他为何走这条巷子，而我刚好之前因事拖延了一些时间，不然我俩遇不上的。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幽默地说，你说的简单明了，我听明白了。会有时候师父安排的机会真的是转瞬即逝，需要我们抓住，弟子感恩师父的成就。何时
福字背后的奥妙，作者大莲大法弟子。过年前在同修那里拿了一些大福字，除了给同修和世人之外，我留了两张。过年我就把福字贴到卧室的门上，一门一张，就感觉这福字和常人的福字不一样，非常亲切，好像这大福字和我也有一段不解之缘吧。因为是大法弟子做的福字，上面有真善忍字样，是带有法的力量，所以也能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年三十这天，因孩子都来家吃团圆饭，我就准备着中午吃的饭菜。孩子来电话说晚一会儿回来吃饭，我一看表还有15分钟到中午，我就提前发了12点钟的正念，可能这也是师尊的巧妙安排吧。我坐在床上，正好是对着门上的大福字，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福字周围发出淡黄色的金光，好像是大法轮拖着大福字在转。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和神奇，因为我是闭着修的，亲眼所见还是第一回。我把双眼闭上，稳定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又睁开了双眼，不动念，静静地看。哦，原来这福字后面是一个广阔的空间，而我不在其中。这时福字微微鼓起，从福字间隙部分发出粉红色柔和的光，这光越来越亮，从间隙间再往里看，越看越深越广，里面越奥妙，真是妙不可言，因层次有限，无以言表。这光好像是来自大穹的深处，是一种透明的粉红色的光，而且还能向外散发出一种慈悲善良的信息和能量，给人一种非常神圣舒服的感觉。惊叹之余，隐约间发现里面好像是有人在运作，正在忙碌着什么，在大穹的衬托下，感觉人是那么的渺小，小的好像刚刚看到的一小点。哦，一个意念打给我，可能他们也是为了迎接新人类的神圣日子在做着准备吧。感恩师尊叫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这一幕，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当我发完正念，来到福字面前，它还是原来的福字。通过这次亲身所见，使我真正悟到，作为修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我们的修炼体现在社会、工作、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法练功，实修自己，以苦为乐，是我们修炼的宗旨，践行自己的承诺与责任，是我们来世的大愿。因宇宙大穹和我们的身体也是有一种对应关系， 和宇宙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宇宙在正法，正一切不正的因素，因我们层层下走，偏离的大法，所以只有层层同化大法，才能脱去人身体一层一层的壳，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才能带领得救的众生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
我练功全家受益，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师父说，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转法轮，的确是这样。我练功，我的丈夫、女儿都在大法中受益无穷。我把大法给我丈夫和女儿驱乱鬼、救度他们妇女的故事写出来，意在证实师父伟大，法伟大。1996年中秋，我有幸得法修炼。修炼法轮大法后，师父给我消去了生生世世的罪业，折磨我40多年的疾病全好了，用尽人间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是大法给我重塑成了金刚不坏之体。27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我今年是70岁的人了，有的人见到我却说我像50多岁的人，身体脱胎换骨的改变都有益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教我们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我就听师父的话回报施恩。师父给了我一个好身体，我是有使命在身的，我不能躲在家里呀。为了救偏远村屯的众生，于是我顶着来自同修之间的压力，我自费买了一台汽车，和同修结伴正念正行，在腥风血雨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正法修炼这些年来，我一直走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的第一线，把真相福音撒遍全县的各个乡镇、村屯、农贸集市、家家户户。一路走来，有得法的喜悦，有却人心的透骨剜心，有没过好关的苦痛，更有众生得救后的欣慰。我一人练功，我丈夫、我女儿都在大法中受益，大法救度他们妇女出苦海。丈夫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黑白无常退去。我丈夫过世不久，他给女儿托梦，女儿问他，爸爸你没下地狱呀？他说，我元神离体时，就模糊地看到不远处有两个人直奔我来，他俩走近我的时候，我看清楚了，是古代武将穿官服的凶煞，他俩手上拎着、身上背着各种刑具，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其中一人说跟我们走，我问他上哪去，他说地狱见。下地狱，我吓得浑身瑟瑟发抖。这时我灵机一动，我马上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刷，这两个鬼差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在空旷的空间中飘来飘去的，我想这得飘哪儿去啊，我得回家呀，我就回到了咱们家，我家没动迁的平房，他的出生地，我在家里自由自在的，明明白白的生活得很好，没有了在人世间的争争斗斗的烦恼，再也不造业了。我一日三餐有荤有素，我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你妈修炼圆满时，我和她一起回归故里。我丈夫生前是警察，99年720后，在邪党的淫威下，说我对大法不敬的话，逼迫我放弃修炼，逼我离婚。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真相资料他也不看，我真是拿他没办法，对他产生了怨恨心。后来我求师父救救他，我和女儿用法理开导他，常年累月不耐其烦，苦口婆心的劝善，大法的威德使他这块顽固的坚冰终于开始融化了。他明白真相后，用真名做了三退， 退出邪恶党团队，在邪恶疯狂的时候帮助我保护大法经书，怒斥恶告讲真相的大法弟子的恶人。中共邪党的警察办案逼供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他在职期间不知道他得造多大的业呢，死后下地狱对他的惩罚那是避免不了的，受刑时那凄惨的景象真是不敢想象。可是就在他元神离体的那一瞬间，黑白无常鬼欲绑架他时，在那关键的时刻，他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免去了地狱的刑罚之苦，同时也不受三界内的轮回之苦了，而是自由自在的在另外的空间中等待着正法结束，回归美丽的天堂。我丈夫这辈子能和我大法弟子成为一家人，那是多大的缘分呢，有多么幸运啊。可是就在他被邪党迷惑蒙骗不明真相的那些年里，他稀里糊涂的多次满脸愁容的对我怒对说，我这辈子怎么就这么不幸呢，怎么就能和你成为了一家人呢，受中共的气遭人白眼，我活得压抑不开心呢，这样的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问苍天天不语呀。可怜的中国大陆同胞，有多少艺人还在被中共恶党蒙骗洗脑，拒绝大法弟子讲给他们的真相，不知道自己不久的将来就会追随中共奔向那无间的地狱呀。共产红魔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正像九评中讲的，中共为炎黄子孙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女儿念诵红颜威德，乱鬼退去。大女儿的婆婆中年时被附体，用附体给别人看病，附体离开她后，她身体的精华被狐黄乱鬼提走的太多了，原本很棒很棒的身体现在却病殃殃的。农村人都知道，有附体的人家，那些低龄乱鬼是不肯轻易离开这家人的，他们从长辈人身上下来还要附体在某个晚辈人身上，如果你不接纳他，那他能把你磨死。我有过亲身体验，得法前我被附体折磨得苦不堪言，得法后师父都给我清理了，我不再受他们的气了，感恩师父，佛恩浩荡，佛法无边。有一天女儿在梦中，她婆婆那堂子神就来找她来了，意思是你根基好吧，你的身体就得承载我们了，不然的话就没你的好日子过。这时女儿威严的高声吟诵，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吟刷，这些乱鬼瞬间都消失了。师父的洪恩，大法的威德，驱逐了欲附体在我女儿身上的低龄乱鬼，化解了女儿的一大劫难，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女儿从小和我一起得法，虽然没有走入修炼，她看过转法轮、红银等大法经书，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就拿出500元钱工资给进京为大法讨公道的同修做路费，在危难中帮我转移大法真相资料，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等等等等。我女儿的五口之家幸福美满，她心中有法，坚持传统观念，孝敬公婆，相夫教子，老少三代一家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女儿女婿都是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在我们当地是高额的，这些都是师父的恩赐。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何时？结语，写出以上两件事，意在证实师父伟大，法伟大。真心希望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够接受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千万别错过这千载万载难逢的回归天国的万古机缘。
修炼体悟，看不起人的教训。作者大法弟子，读了证见网交流修炼随笔不要说别人的坏话一文后， 我回忆起一些往事，看不上别人的教训，仅举几个小例子。一、教训。在很多年前，一位同修话语间指我身材不苗条，其实我也不胖，但没同修那么苗条。其实同修也不算笑话我，谈话很友好，但是言语间带出对身材的执着和对人的看不起，也许是不经意的。后来这位同修变得非常胖，和从前判若两人。另一位同修很为自己曾经显年轻的外貌而骄傲，说他三十多岁的时候还被人认为只有二十出头。谈话时他为自己不像从前那样显年轻而失落。有位同修的外貌状态正常，他却看不上，觉得对方显得不够年轻。他也没刻意笑话对方，但因为很强的执着而流露出看不上人之心。后来他突然老了很多，令人感觉惊讶。上述的两位同修，我感觉他们有很执着外貌的心，也许因此会对很多人看不起，不仅是对某一人，这也许是后来导致一些状态的原因吧。还有一位同修提到别的同修的孩子时，说某孩子哪里太差，某孩子问题大。说实话，同修提到的这些小弟子的确有些问题让家长操心。同修说的算是客观事实，并没胡说。但我感觉同修在提到时，不是一种替别人家长担心的感同身受的善意心态，而是看不上。过了几年后，那些小弟子的状态变得不错，而这位同修孩子的状态却有些令人操心之处。我记得这位同修当年和我提时，我一点都不比对方的心性好，我也是对其他孩子的不如意看笑话，真是很不应该。回忆起来是后悔和后怕，现在会默默替一些孩子们发正念，希望他们都好。我自己曾经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练功，有的同修五点钟起来，我就看不上，觉得他们懒、不自律、不上进，和自己简直比不了，持续看不上起得晚的同修，一点不觉得这么想有问题。后来一些年，我自己起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种莫名其妙的障碍，连六七点起都困难了，怎么也突破不了。后来想到，也许是看不起别人招来的磨难，背后还有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的心。就像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中提到的，文中说，有的人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大法工作，就觉得自己太了不起，简直无人能比，进而事事以自己为标准强制别人。有个同修不重视发正念，我就提醒对方，但提醒背后却带有看不起人的心，觉得好像自己这方面不会这样，就看不起对方。后来鬼使神差似的，自己居然把发正念的时间搞错了一个小时，持续很久才意识到，发正念都那么多年了，从未有过这种现象，简直是让自己不可思议。后来我意识到，也许是看不起人的心招致的。有位同修大概提到过，他自己打坐不时睡过去，是因为有看不起人的心导致的。我曾经和家人经常争吵，去掉很多人心后，关系变得很和谐。当听到一些同修和家人不时有口角争执时，就觉得自己心性比他们强，他们太差劲儿。结果后面就和家人因为莫名的小事儿大吵了一架，也是看不起人的心招来的。我体会到另外空间想要安排什么，真是轻而易举。二、尊己卑人。当今社会世风日下，看不起人、抬高自己的心理太普遍了。很多时候一动念、一开口，背后就是这种心理，就是古人讲的尊己卑人。即使是我们修炼人，都太多人不懂传统文化了，非常有失善良厚道却不自知， 恨不得自己好，别人都不如自己，心里才舒坦，才痛快。但神恰恰奖赏厚道善良的人。谁把自己和别人绑在一起想问题，对别人将心比心，摸着良心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神就嘉奖这样的，施与福分。谁恨不得自己好，笑话别人，神就记下来。也许此人一瞬间就给自己的未来招致了某种果报，却不自知。很多时候，在不经意间带出来的念头，自己感觉很客观，不觉得是嘲笑、看不起，觉得对方的确是那样的啊。但这种想法已经偏离厚道很多了。自己感觉不到有问题，是因为道德虽世风下滑的太多了，但神的标准是在那里不变的。只有对照大法和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故事，才能认识到问题所在。对照周围的人，或跟着感觉想问题，那是自己的标准，不是神定的，不算数。我发现，当自己遇到磨难后向内找时，往往找到毅力不够、安逸心强，或者学法不够等等。当然，这些方面也都需要改进，但自己往往意识不到，一些磨难也许是因为看不起别人导致的。而且也许哪方面看不起人，就招致哪方面的磨难。上文提到的同修们，不知当他们面对自己的苦恼时，是否反思到了曾因看不起别人而给别人带来的伤痛。我自己很多时候看不起人都没说出口，只是心里一想，有时候还不是很明显的想法，居然都有果报。我理解是因为神看见不符合修炼人的思想就会管，何况还有旧势力在那里虎视眈眈。而且从法中我们知道了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那么思想里的看不起都会对人有伤害，就像思想里的善念正念都会带给对方支持和帮助同样。三、傲慢。我认识到在任何方面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哪怕只是觉得自己在某一个方面比某一个人强，都是看不起人的心，就是傲慢自大，非常危险。这颗心会膨胀，越来越觉得自己了不起，最后毁了自己。很多看起来司空见惯的想法，比如因为自己比别人的外貌好一点而看不起人，因为自己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听话、精进或学业好而得意，因为自己修炼哪方面比别人精进而自得，这些都是看不起人，都是傲慢自大。明慧网的一篇文章中讲，天使堕落为人，就是因为丢失了谦卑而自满自傲，走向对神的悖逆不顺服，骄傲导致其他的罪恶，是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我理解，傲慢的表面是对人傲慢，目中无人，但背后是一个生命在神面前的狂妄自大，目中无神，所以才是很大的罪恶。过去我没有认识到这点，我知道一些宗教信仰都是傲慢为第一罪，那时却不太明白是为什么。我理解人的优势都是神给的，不论人中还是修炼方面的优势，哪怕是修炼方面有一颗更加精进的心，比很多同修更有毅力也好，更有能力也好，付出更多也好，这些也都是神给的。给予修炼人的目的是用来行善做好事，而不是用来瞧不起这方面的弱者。如果以优势自视，把优势当成是自己的，觉得自己了不起，比人强，而忘记是神给的了，用其来瞧不起别人，要是用错了方向，神给的东西，神想要收回来也是轻而易举的。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有毅力，能吃苦，能早起，其实那都不是自己的本事，而是神赐予的。千万不要把自己摆高了， 那就等于贪天之功。如果另外空间强加了很多物质来阻碍，想让人早上起不来，打坐睡过去，记忆力减弱，孩子状态不如意，长相变老，身材变胖，和谁争吵等等，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蹴而就。自己到时候还纳闷儿，这些磨难是怎么来的？其实也许就是曾伤害别人而产生的报应吧。想想我自己曾做了多少问心有愧的事啊，包括问心有愧的不厚道的念头，其实人人的心都是一样的，谁都希望自己长相身材好，孩子修得好，家庭和睦，修炼精进，谁遇到不如意都会难过苦恼，干嘛因为自己某方面强就心里或口头笑话人，在别人伤口上抹盐呢？这不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了吗？这是一个善良人应该做的吗？并且我们心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而神的心里装着成千上万的人，那些人也都是神的子民。如果我们就希望自己好，而希望神的其他子民不好，那神该如何对待和摆放我们呢？所以神嘉奖善良的人，善待他人的人，惩罚那些为了自己而伤害别人的人。四结语，我得不断地警醒自己，起心动念，哪怕细微处都一定要厚道再厚道，这样才不会无意中因无知而害自己。上面举的我自己看不起人的教训，只是这些年的沧海一粟，因为当内心偏离传统后，恶念是很多的，数不胜数，一不小心就给自己挖坑似的，得非常小心谨慎。师父讲，你脑子中稍微有一个念头一出，哎呦，这句话有道理，这念头一闪，那里面的附体就会上来。摘自转法轮。我意识到另外空间看我们的念头，那真是神目如电，比明察秋毫还更加的细致入微，也许像放大了千百倍那样。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把很多小小的念头都不当回事儿，很多一划而过的念头自己不觉得是个事，但另外空间可不这么看。一个细微念头闪现的瞬间，也许就启动了另外空间的机制，种下了或福或祸的种子。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得失背后有因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得与失的表现在现实中看上去就如社会的正常表现一样，根本上是生命自己造成的前因后果。很多年前，自己对一件事情总是耿耿于怀，我对小叔子、丈夫的弟弟一家的所作所为想不通，他们每次来我家，公婆及丈夫对他们都是非常热情，他们每次回去，公婆及丈夫都是大包小裹的给他们带东西，有时候装得满满一轿车厢，而且多数公婆都是拿我们的东西送给他们，说是我们也吃不了，就给他们吧。有时候公婆还用大客车给他们烧东西，让外地的小叔子到汽车站取。如果没有修炼大法，我绝对不会轻易允许他们这样无节制做的，至少多数都应该经过我同意才行。修炼大法了，我的心胸变得宽广很多，不再那么斤斤计较得与失，不再有那么多不平衡的心。虽然如此，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有那么一点委屈与悲伤，并没有真正明白转法轮中讲的法， 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很空虚。我只是默默地承受忍耐，不去再想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只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就行了。也许是师父看我太执着了，一天深夜，我在梦里清晰地看见一个场景，那一世我还是一个婴儿，因为中毒生命垂危，为了救我，弟媳抱着我拼命地跑，拼命地跑，争分夺秒跑到医院，因为及时我活了下来。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发的愿，我的命都是你救的，日后我的东西都是你的，随便拿。从梦中醒来，我唏嘘不已，感动流泪。生命的长河起起伏伏，我们都经历过什么？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过去？今生今世所面临的一切所谓不公，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是慈悲的师父让我记起曾经的过去，曾经的因果，让我放下一切执着，好好的修炼。感恩师父，谢谢生命中所有遇到的有缘人，我会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与众生对大法弟子的殷殷期盼。
修炼随笔，偶然与因果，作者忏悔。现代的中国人不信神，不信因果，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所有发生的事情，包括人的生死、婚姻、家庭是否幸福、得与失，都是由许多无法控制的偶然事件综合而成的。这种观念形成之后，就会对这世间所有不确定的一切充满了焦虑、恐惧和不安，生怕那无法掌控的偶然会给自己造成损失和不幸。我虽然得法多年，但对偶然与因果的认识还是没有达到一个修炼人的高度，经常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某种不幸是各种偶然因素导致的，所以经常抓狂地想要控制什么，想要减少某种不幸发生的几率。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对于病是业力所致，我深信不疑。对于一些灾难是业力所致，我也非常相信。但是如果自己的另一半出轨，背叛婚姻，对自己不忠，也是业力所致吗？曾经一度认为这是自己不够泼辣，没有把人管好，认为是邪党社会大环境无处不在的诱惑，加上自己过于软弱，没有威慑力所致。我认为这是各种综合因素造成的许多次偶然事件。如果，我告诉自己，如果没有这件事，如果没有那件事，那么出轨就不会发生，这一切都是偶然，与业力无关。以前我总喜欢劝慰学习压力很大的女儿，告诉她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是你的丢不掉，不是你的争不来，该发生的事情躲不掉，不该发生的事情就会很巧妙地绕开，就是这么玄妙。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落入了常人之中，认为就是偶然，我可以控制。在这样的认识下，我被观念裹挟着，与常人玩起了猫与老鼠的游戏，各种的吵闹骂，查种种通话数据，然后分析归类，陷于此中，很累很累。记得曾在政见网看过一篇文章，一位修得非常好的同修，因为陷于常人的情中，为阻止丈夫出轨，搬去外地看管丈夫，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阻止看管其丈夫这件事上，最后被旧势力 以病业的形式拖走了。我问自己，你是想修，还是想和常人无休止地纠缠于这件事情中？如果是后者，你此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师尊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告诉我们，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我悟到，所有能造成痛苦的都是业力，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都是在业力的推动下使然。当业力的风吹过，纵是谁也逃不过，所以不必抱怨，不必纠缠，一切都是业力轮报，因果循环。偶然只是在这世间的表现，如果没有业力，那么也就没有偶然了。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
同修帮我找到了执着，作者大法弟子唐尼。7月5号下午是我们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的时间。到了同修家，我把同修传过来的这期明慧周刊《时事真相》与7月4号明慧编辑部文章等先给了甲同修。这时乙同修也到了，今天学的是第9讲。甲同修很辛苦的把烧好的绿豆汤让大家喝，天气真是太热了，还真想喝。然而在给我的杯子里倒绿豆汤时，甲同修先把绿豆汤倒在乙同修杯子里的同时，接着把乙同修的杯子里的绿豆汤又倒进我的杯子里，然后从锅里又给乙同修舀了一勺绿豆汤。我问他咋回事儿，他说这凉得快。我心里不平衡了，看我是傻子啊，难道乙同修不想喝凉一点的吗？再说也没必要把那个杯子里的绿豆汤倒到我的杯子里，用什么凉得快来搪塞我。总之让我那心里的不平衡一个劲儿的冒出烦，这甲同修怎么能这么做事呢？我没有对不起他啊。学法开始了，我看到法中的字里行间都是在说我，我看到了自己的争斗心，缺乏忍而不能被人羞辱的心，名利心等，虽然找了，但没有修去这些心，不好的念头占了上风。晚间准备出去讲真相，刚换好衣服，小肚子开始难受，有点像尿路不通的痛。我没多想，正念解体就是力，不让我出去救人，对我实施的干扰的一切因素。我还不信这个邪了，我走在了救人的路上，继续发着正念。我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我有师父管，谁都别想动了我。这种情况如果是平时就没事了，这时总觉得小肚子在隐隐作痛。我坚持到最后回家了，向内找到底是哪儿有漏。首先是觉得今天肯定是喝的水少了，心性提高才是第一位的。是啊，当甲同修给我把那个涮过杯子的绿豆汤倒给我时，我心里其实已经渴了，但这种做法着实让我心里觉得蒙羞，我再渴也不喝。直到学法时干咳嗽了几下，心里不住地对自己说没出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师父啊，弟子明白了，弟子知道错了。此时此刻，我想到师父为弟子的承受，想到狱中同修所遭受的磨难，多少大法弟子在魔窟中为救人所承受巨大的大忍之心，小组同修这几年来的帮助，甲同修处处都关心我，乙同修为了帮助我能够尽快的提高上来，把自己的一台电脑给了我， 这么点小事就不能够忍受了，顿时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我们是个整体，遇事应该默默的圆融才对啊，怎么还能出现这些个不平的心呢？为什么学法时心态可好了，一牵扯到自己名利的时候就会原形毕露，老不能把自己当作是个修炼人。对呀，修炼人的一切都是师父为弟子修炼而安排的，都与心性的提高有着直接关系。自己长期以来不也有这种看不起别人的心，对名利执着的心，同时也发现这些心都夹杂着妒忌之心在其中。同时这件事也不是同修故意而为之，也许是师父给弄来的，给你提高层次用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当自己修去这些心时，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就这一瞬间，身体没有了不适，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叩谢师尊。修去党文化中的怨恨，准备截稿时刚刚放下的心又被悬起来了，究竟这个根在哪里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要想提高你自己，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是啊，平时在一些事情上总是要发表个人的意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好啊，这么做不对吧，等等，不等别人发话，自己已经下定义了，看似为别人好，其中除了显示心之外，同时也包含了一丝怨恨。对，共产党就是由恨组成的，中国人长期以来被邪党的灌输，养成的党文化的思维习惯的模式，对方的事或不，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能正面对待和包容同修，这不都是党文化和长期形成的观念的极端思维干扰了自己吗？根本不是同修的问题，而是自己思维出了问题。从看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后，发现这个怨恨心可不是个小问题，自己也在反复的修怨恨心，多少次好像这颗心师父就都给拿掉了，怎么还有？我想到了师父在法中讲的是，你修掉多少，师父给你拿掉多少，这颗心没修上来，师父能给你拿掉吗？根没去，所以很多地方和之前根本没有修过无多大差别，不经意间那些不满就会清晰地跳出来，都是在用党文化的无神论和进化论去思维思考，不考虑后果，一件小事就把对方的好全否定了。通过这件事情，师父让我找到了执着心的背后都包含有党文化的影子，养成的这不好的习惯的观念背后都有党文化和旧势力在钻空子，比方说怕心、色欲心、争斗心等等。每当发现这些的观念、党文化的思维和遇到的这些事情，准备认真去修掉它时，才发现那种形成的思维模式才是最难改变的，不在于执着心的表面，而是习惯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养成的习惯和它由来已久的根在那里没动，甚至很难发现它。关键在我们所遇到麻烦事时能否用大法衡量，只有符合真善忍宇宙特性时，才能辨别出其中的思维模式来自于哪里。即使别人没看出来，自己也不太清楚，那就看看自己表达出来的结果的根在哪里，这样才能够提高上来，提高才是第一位的。结语，修炼是严肃的，修炼无小事，师父曾多次告诉我们，不要因为小事不当回事而被旧势力钻空子，通过写这篇稿件心性得到了提高，这件事的确是自己错了，别人的对错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今天遇到这事的确是件好事，同修给了自己提高的一次机会， 作为修炼人，不但要修出善，修去各种执着，还要解体党文化形成的各种间隔观念和思维模式，努力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个人所悟不符合法之处，请慈悲指正。
参与天国乐团项目，对有始有终法理的体悟。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2011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师父还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哪一件事就是失败。在参与天国乐团的项目这些年中，我看到了几个现象，它们一直存在，始终没有解决，而且影响了整体项目的提高。第一个现象就是，有的队员不能定期参加团练和游行，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可是有一天突然出现了。练习的时候大家能听出来，这位队员已经长期没有练习，音符发干而且刺耳，有的鼓点打错，节奏不对，甚至对鼓没有做适合的调整，打出来噪音。有的时候是几个长期没来的队员直接出现在游行那一天，甚至连指挥给出的手势该演奏什么曲子都忘了，在游行中吹出爆音，打出错的鼓点，影响了整体。第二个现象是不能完成布置下来的练习作业，这个大多是来自出现第一个现象的队员，不过其他队员也有到最后一分钟才交作业的情况，而且质量不佳，有点及格就行的意思。第三个现象就是有的队员采纳以其他项目为主，以天国乐团项目为辅的个人攻略。大法弟子都身兼数职，参与多个救人的项目，而且有的还有常人的工作，时间都很紧张。有些队员因为要全身心投入其他项目，就从乐团的项目退出了，没有回来。其实我是很敬重这样的大法弟子，因为他们是踏踏实实做自己认为能发挥最大作用的项目，无论做什么项目，相信他们都会认认真真做得很好，有始有终，走师父给安排的路。而且有些队员参与多个项目，包括天国乐团，但是在乐团项目上很少用心和花时间，认为反正乐团是集体演奏，当个南国先生混混就行。但是就是这种混的想法和行为，拖累了乐团整体的提高，使演奏效果大打折扣，而且还影响了其他队员，甚至在客观上降低了乐团的基本要求，以保证所有的队员都能来参与，其实就是迁就。第四个现象就是，很多队员虽然练得很努力，但是多年来水平没有太大的提高，这是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这个需要自己在专业上多学习，也可以找专业老师去上课。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师父教会我们，我就觉得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要有始有终，费了一半力气， 修炼的路走了一半，回头又从头来，重新走，真划不来，时间有限呢。在正法弘誓向世间推进的大背景下，天郭乐团通过参与社区游行和表演，大面积的接触西方社会的民众，与其他项目一道多方位的、多角度的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和美好传递给众生，铺平他们得救通天的道路。作为队员，能在创世主亲自建立的救人项目中注施正法救人，是何等的荣幸和感恩。希望所有决定留在天国乐团中的队员能定下心来，认认真真对待，要做好，做得更好，不要辜负师父赐予的这万古机缘。
三言两语，炫耀和恭维。作者大法弟子，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让我看到自己的很多问题。个人悟道，也许是天象变化和正法进程在另外空间大面积清理这些与炫耀和恭维等有关的因素，我们也不妨借此机会清理一下相关人心。我发现自己的很多话都属于炫耀和恭维，或直接或不明显，挖一挖动机就能识别。炫耀的动机是显示自己，让人看到自己的好处、成绩、付出等，证明自己是优秀的、努力的，比如告诉别人自己做了啥、取得什么成绩、孩子如何等。而这些信息对方知道后，只是增加了对自己的认可度。恭维的动机是为了讨对方欢心，比如夸对方很精进、悟性好、孩子很棒等。而这些话对方听到后并没有收益，没增加任何具体信息，而只是高兴一下。我意识到炫耀和恭维是源于私的狡猾人心，但太多人都习以为常了。很多人话语的相当比例就带有炫耀和恭维，有的话不去挖动机，自己还不容易识别呢。符合修口的话是出自为他的目的，提供对对方有益的信息，比如对对方的修炼、工作、生活有好处的分享。话语纯粹平实，不刺激人心，不让对方或自己膨胀，符合古人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让我们重温一段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执时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
师尊慈悲换神行，作者真豪。一，最后的旧势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可以说宇宙中一个极微观庞大的生命，没有神能知道他是谁。他看到了宇宙天体将在一定时期会走向解体，由于生命的本能不想走向灭亡的一念，触动他以下的层层大穹及层层大穹内的层层天体， 一直到众天体内的层层宇宙和众宇宙中的层层生命，从而使各个大群中巨大的神安排了自救的办法。从上至下的又有层层参与的神做了更细的安排，直到三界。由于那一念来的层次极高，宇宙众生都以为这是天意，一定会圆满功成，解救这红穹天体的覆灭。有一天我开始思考，是旧势力不想走向灭亡的一念所引起的这一场红穹巨难，是旧势力不想走向灭亡的一念给师尊正法带来的重重阻碍，是旧势力不想走向灭亡的一念是层层参与的众神众生的命被毁。那么旧势力不想走向灭亡的这一念它错在哪里？当时没有想清楚。我曾经在对怕心追溯的过程中发现，怕心和有求之心其实是同一颗执着心的一体两面。怕迫害，求的是现世安稳；怕病业，求的是安逸舒适；怕死，求的是生。而有求之心，我以前不理解它为什么是那么严重的一颗心，以至于师尊在转法轮中用了整整一节去讲有所求的问题。现在我理解到，有求之心它其实是一颗狂妄之心，它想自己说了算。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宇宙里面的生命怎么能够安排自己的未来呢？那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理将来你们就知道了，宇宙怎么产生的，就是大法觉者的一念产生的。我理解宇宙中众神众生的命都是创世主的一念所成，生和死都是创世主说了算。在那样高的层次中，不想走向灭亡的那一念其实就是动了对创世主不敬的狂妄之念。那么我就将我的生与死，我的过去和未来全部交由师父来安排，不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旧势力的那一念吗？我记得在同修体会中看过一件事，同修家里进了一只蜂鸟，同修举起一只扫把，如果蜂鸟能停留在这只扫把上，就会被安全地送到屋外。但蜂鸟并不相信同修，奋力扑腾，碰得头破血流，精疲力竭之时才终于放弃了挣扎，停留到扫把上，被送到屋外。旧宇宙的生命多么像这只蜂鸟，在宇宙成住幻灭的最后阶段，生命不再直白，甚至不相信在宇宙幻灭之际救度自己前往新宇宙的创世主，只相信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为了不想灭亡和不想改变做出的种种努力，使自己成了干扰创世主正法的魔。在旧宇宙幻灭之际想出来的最好的办法，成了干扰正法的真正的罪，而自身也因这有求和有为而真正失去得救的机会。其实本来不必如此。二，神魔之战。从大法中我领悟到，宇宙中遍布一切的都是生命，执着心也是生命。正的生命有法王，负的生命有魔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就像部队的指挥部门一样，司令部发出命令，指挥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我理解最后的旧势力因对师父正法的阻挡而成了魔王，他是旧势力的司令部，而执着心就是他派出的部队，被安插在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任务是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阻挡师父正法。旧势力为什么能在大法弟子的空间场安插执着心呢？我理解就像给我们保留了一部分常人思想，以便我们能在常人中生活一样，为使我们能在旧的宇宙中住施正法，在我们的空间场中也保留了一部分旧宇宙的体系和机制，这就是被旧势力钻空子所利用的部分。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和魔的战场，神是我们的佛性， 我理解师尊给我们下的修炼系统就是新宇宙的机制。师父的法充实着我们的佛性，指导我们在不同阶段的修炼，直至将我们练就成新宇宙的生命。我们清楚执着心的能力，随着我们对修炼意义的理解和对修炼基点的摆正而增强。在修炼的初期，与执着心作战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处于下风，表现为明知是关不想过，明知该忍忍不住。我们与执着心纠缠不清，执着心常常代替我们使用着这个身体。此时我们其实是听令于最后的旧势力，起着干扰师尊正法的魔的作用。师父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说，他还用自己的身体为众生消解罪业。慈悲的师父用自己的承受和大法的法理唤醒着我们的善念。宇宙中生命的善念就是对师父的追随，师父就在我的前方。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就是舍弃你所有的执着，有一样执着，它都像一把锁，像一道关，像一个不能让你起航的缆绳一样，都得把它断开。此时的修炼状态是选择，我是选择留着这点执着去做一个人，还是运用师尊赐予的慧见，干脆利落的斩断执着的锁，义无反顾的跟师父走，去当一个神。执着心断，本性显。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什么样的生命才能住师正法呢？是一个完全符合标准的生命，是已经被师父推到位的真我。怎样正法？我思想中的一丝一念，就是师父教予我救度的这一方宇宙天体的状况，在我思想中的反应。用大法来衡量和归正，一丝一念就是将旧宇宙的生命救度到新宇宙的过程。执着心是什么？它是欺凌我众生的魔。除魔要找到魔王，找执着心要找到根。对执着心追根溯源的过程，就是层层除魔，解救我天体众生的过程。这个阶段的修炼状态是正法修炼，是除魔，是救度。师父的法继续指引着我，让我知道修取思，修到为他的境界，才是真正对旧宇宙的理，对旧势力的不承认。为他的境界是即将被淘汰的生命永远看不到的新宇宙的美好。但新宇宙的美好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得到的未来。作为同样随着旧宇宙成住幻灭的规律走到最后的生命，我们对何为为他已是那么的陌生，需要在学法和实修中重新去学习。在一次次的犯错和反思后，我用12个字提醒自己去实践为他，和复盘自己是否做到了为他，那就是动机为他，过程为他，结果为他。在修为他的过程中，师父让我真正摆正了我修炼的基点。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我知晓了我修炼的目的，再回顾我修炼的过程，每一点每一滴皆是师尊的圣恩，是师尊在锤炼金刚，将弟子锤炼出能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坦然放弃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境界。三，走正路。保留在我们空间场中的这个旧宇宙的体系和机制，它也是活的，它还可以变大，也可以缩小。当我们放纵魔性的时候，当我们向外求，当我们为私为我，当我们往脑中灌进拜物的时候，我们就在滋养着这个旧的宇宙体系和机制，它就在变大，更多的邪恶就被保护下来了。因为这个旧的宇宙体系和机制是和整个大的旧宇宙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它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幻灭和解体。表现在肉身和现实中，就是衰老、疾病、死亡、迫害、磨难。当它足够大时，它会反过来吞噬我们。如果我们主意识不够强，把它当成了真正的自己，我们和我们所代表的众生就会随着旧宇宙而解体，这就是没有修出来，这也是旧势力的险恶用心。当我们做三件事的时候，当我们练功的时候，当我们保持善念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当我们向内找同化大法的时候，我们就在被新宇宙的机制所熔炼。表现在肉身上是青春常驻，同时师父给我们下的修炼系统就在将旧宇宙中的生命救度到新宇宙中去。师父给我们下的修炼系统有着强大的威力，因为它的根在师父那儿。如果我们的思想在法上，甚至在我们走路的时候，与我们对应的周围环境中的一切微观至宏观的生命都在被救度。反之，比如如果我们在讲真相的时候思想开了小差，一会儿讲完真相去买点生姜，那么就可能是一个等待了两亿年的生命失去得救的机缘，因为这一念不在法上，救不了人。随着更多的生命被救往新宇宙和更多的邪恶被清除，旧的宇宙就在缩小。为什么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因为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在摆放着生命，我们的一丝一念也决定着我们的路能不能走正。师父在转法轮中举过一个学员被汽车拖出十多米远却连皮都没破的例子。同修为什么被车撞了却没事呢？以前我只能看懂因为有师父保护，却没有去想过这一段为什么会出现在转法轮中的提高心性这一节。现阶段的理解是，当同修被司机恶语相向时能做到仁，在那样复杂的形势下还能为司机着想，符合善，符合为他，没事儿不讹人家钱，符合真。同时他能想到因为学了法轮大法所以要这样对待，说明他把师父的话放在心上，符合敬师，符合信法。这位同修完全走在了师父安排的路上，师父当然会管他了。师父给这件事定的结果是没事儿。选自转法轮。是的，师父为我们铺好了路，但我们要用正念去走，否则怎么算修炼？反之，如果同修听了看热闹人的怂恿去讹司机钱，那么就符合了旧宇宙中为私的恶念。旧势力就会认为是对他们的承认，他们就会趁虚而入。旧势力给这件事也定下了一个结果，筋断骨折，瘫痪。修炼中怎么去辨别真相和假象？旧势力安排的结果看似在那儿实实在在的等着，可是因为这位同修用正念走在了师父安排的路上，旧势力安排的真相就成了假象。修炼就是这么的严肃，人神一念间，生命的得救与销毁也在我们的一念间。我们的肩上担负着师尊郑重交托于我们的宇宙中无量众生的命，我们走偏一点点，付出的都是沉重的代价。四，破壳。为他还是为私？向内找还是向外求？是新宇宙生命和旧宇宙生命的主要区别。我们修的是真善人宇宙大法。真在词源中有一个解释项，是本源本性。向内找的过程，我理解也是向微观上找，找到我们真我本性的过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旧的宇宙体系和机制为什么会被保留在我们的空间场？它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人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 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可是在另一层次中又变得不太好了，他们还待不了，就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次中来了。师父的这段法在我所在境界展现的内涵是，生命的层层下走不是物理距离上的下走，而是负重越来越大。比如说，本来只有原子核组成的身体，因为私心又产生了原子一层的身体、分子一层的身体。师父在《红银二无迷》中说，谁是天之主，层层离法图。我理解，因为当时我们的层次很高，我们那一念所产生的身体，它其实是一层宇宙，是私心产生的，偏离法的宇宙，直到人类社会这一层，它就是我们自己所造的旧宇宙，是我们自己的形象，它是我们的原罪，是我们当时种下的因，是我们此时要了结的果。我们所造的层层的旧宇宙是包裹我们的外壳，也是囚禁我们的牢笼。我们的真我本性被层层封埋，浑然不知，大难将至，几种难返，无力回天。就在这时候，师父来了，师父带着最原始圆融的法走进了我们这个旧宇宙。师父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宇宙啊？师父在《红银三救天穹》中说，通天法柱拂袖斑斑，各穷王主老态苍然。师父的声音穿越了层层的时间和空间，唤醒我们尘封的佛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性为什么珍贵呢？现阶段的理解是，佛性出来，说明这个生命愿意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了，这个未思的外壳就不会继续加厚，师父就能帮得了我们。师父用大法从本源上去掉了我们生命中的不纯，我们生命的本质已经是新宇宙的生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我仿佛看到有一个巨大的我从沉睡中醒来，撕破了层层旧宇宙的外壳，腾空而起，思我死，真我生。师父将这个真我认为弟子，师父让弟子随时下走，主持正法，去救度我们宇宙中的众生，救度到师父为我们造的纯净美好的新宇宙中去。这一次的下走是主动下走，因为师父的法从本源上改变了我们，我们生命的本质比我们宇宙中任何物质都更微观更纯净，只要我们遵照师父的法去做，我们就能下得来，也能上得去。五，我们是创世主的人，如何回天？师父在法轮功中说，身神合一。我们最终要修成的是将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真我合而为一，如果我们能修成，那么我们层层粒子组成的身体也将是为未来修炼人铺就的回天之路。因此师父唤醒了我们的真我，在修炼的最后阶段，又在两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以师之名唤醒我们迷失在三界的肉身，我们大法弟子和世界众生。是的，当今世人也都是修炼人，旧势力安插在他们空间长的部队是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这种东西和最后的旧势力的狂妄之念一脉相承，它是切断人和神联系的谎言，它在羞辱众神受创世主的指派，仿照自己的样子给我们造的人体，它在断绝人回天的希望。我理解 师父给世人安排的修炼道路是传统文化和神韵。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新天宇是绝对纯净美好的，在艰苦环境中人能保持善念，面对现代观念的冲击，人能坚持传统观念，在无神论进化论的冲击中还能信神，这样的人就达到得救回天国的目的。师尊将对众生的爱，将真善人的法理蕴藏在传统文化和神韵的每一个细节中。我常常感慨于自己的幸运，我在两亿年的轮回辗转中还没有坏到不可救药，还能在最后被师父选为弟子，这是怎样的幸运与神迹。可是这神迹的背后又耗费了师父多少的心血，而且师父安排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两亿年，师父安排的是地球上70多亿生命两亿年的生生世世。在此过程中，师父还要面临旧势力对传统文化的变异和破坏，师父多不容易啊。终于师父将我们安全地带到了大法红船的这一世，这是怎样巨大的手笔，这是多么宏大的慈悲，无上的智慧，无尽的耐心。师父在《红银三还原》中说，废旧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师父要造一个新宇宙是多么的容易，可师父为救我们就要帮我们承担罪业，师父为救我们吃了多少苦啊，师父为什么要救度我们呢？师父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说，创世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因为他爱众生，因为众生的生命都是他给予的。我理解给予我们生命的是我们真正的父亲，我们是创世主的孩子。师父一再给弟子机会，一再给众生机会，因为我们曾经是创世主最勇敢的孩子，我们曾经是旧宇宙中第一批被唤醒的生命，我们带着天国众生的嘱托，在红尘中轮回辗转两亿年，苦苦等待创世主救我们回天。师父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说，当末后到来时，为了更好的完成救度，没有这种与创世主关系的生命是不能在此时当人的，到此时世人的真体都已是他的人，就连世上人信的那些神转生成人来讲法讲道所利用的人也都是创世主的人。师父的这段法在我所在境界展现的内涵是，为什么血与火的考验都动摇不了大法弟子的正信，因为在我们的真体里流淌着创世主圣洁的血，因为不管邪恶怎么残酷的折磨都动摇不了大法弟子生命的根本。为什么大法弟子经历磨难依然要解救众生，因为那是我父的意志，那是王的子王的女与生俱来的担当。我终于知晓师父两个字的含义，师父我师亦是我君父，尊师教诲救众生，胆去征尘拜慈父。我们大法弟子和世界众生，从我们的元神到真体，从我们生命的微观到表面，我们都是创世主的人，只不过被横插进来的一个旧势力隔断了我们肉身和先天善良的本性。师父在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用了爱这个字，大法在我所在境界展现的内涵是，师尊正法的弘誓是从微观到表面，从法界到三界，师尊宏大的慈悲在最表面，在三界的名字就叫做爱。另外一层内涵是，三界中破坏正法的魔是共产邪灵，共产邪灵是由恨组成的，破解恨的是爱。师尊用爱的光芒驱散了恨的阴霾，师尊用爱的暖风唤醒众生尘封的记忆。 爱和喜悦盈盈充满三界，万物复苏，法正人间的春天不远了。六，结语。这篇文章写出来和我原来的构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本来只有一些零散的修炼感悟，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在一篇文章中。师父看我有了写作的愿望，就一直在点化我，帮助我，甚至在讲真相来回的公交车上，也一直在帮我梳理思路。有一些句子从天外飞来，那些淤塞的地方渐渐被疏通，那些欠缺的地方渐渐被补全。我不懂的，师父在大法中展现给我，只要我去探索，法理就一直在往纵深延伸。渐渐的，那些零散的感悟连成了一片，我自己也挺惊讶的。有一些境界其实我还没有完全修到，师父也让我提前体会到了，那是我下一阶段的修炼目标。感谢恩师。作者注：法轮大法的法理博大精深，因智慧所限，领悟有限。本文仅为当前修炼状态中的认识，仅与读者切磋。
锁与钥匙的尴尬遭遇，作者雨明。当生命来到这个充满诱惑却又像谜一样的世间，认识内在自己远比羡慕外在拥有更重要。一日夜深人静，锁叫醒了钥匙并埋怨道：我每天辛辛苦苦为主人看守家门，而主人喜欢的却是你，总把你带在身边，真羡慕你啊。而钥匙也不满地说：你每天待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多安逸啊，我每天跟着主人日晒雨淋的，多辛苦啊，我更羡慕的是你。一次钥匙也想过一过安逸的生活，于是把自己藏了起来。主人出门后回家不见了钥匙，气急之下把锁给砸了，并顺手将其扔进了垃圾堆里。进屋后，主人看到钥匙，气愤地说：锁也砸了，现在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呢？说完，把钥匙也扔进了垃圾堆里。在垃圾堆里相遇的锁和钥匙，不由得感叹：今天我们落得如此可悲下场，都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对方的价值与付出，而是彼此斤斤计较，相互妒忌和猜疑啊。当为了欲望的攀比使内心失去平衡时，既看不清自己，更难理解别人，心理上不仅是矛盾间隔的，还会在无形中迷失本性。然而自然界之所以丰富多彩，正因为每个生命各自不同的本源，所以能够在不同中圆融，并且遵循自然之道，专心做好真实的自己，守住根本，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诠释。
善没有国界之分，作者明克。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古人讲的，出自古人的启蒙读本三字经。被狭隘偏执的中共党文化洗脑后的很多中国人，下意识地认为只有中国人本性是善良的，外国人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人，对中国人都充满敌意，没有善良可言。真相是，善良是人的本性，没有国界、种族、民族之分。善恶有报的天理对任何人都适用，顺应天理就是福报，背离天理逆天意而行就是恶报。网上流传着两则外国人行善得福报的故事，能说明善没有国界之分。塞纳马恩省昂的故事，那是一个二月早春的傍晚，天上似有似无的飘着一点蒙蒙雨雪。塞纳马恩省昂驾驶着一辆福特汽车，从波特兰赶往谢里登签一份订购合同， 这份合同非常重要，它几乎决定着他的公司的命运。这是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几经磨难才取得的成果。塞纳马恩沈昂异常高兴，哼着小调一路飞奔。路上的车不多，一路绿灯，所以他开得很快。到了约定的地点停车的时候，他借着灯光似乎看到了一点什么。塞纳马恩沈昂俯下身子仔细地看，发现右前轮上沾有异样的东西。凑近时，他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他用手一摸，真的是血。塞纳马恩沈昂吓了一跳，一下子紧张起来，难道是自己疾驶中撞上了人？他反复回忆，似乎没有车子碰撞物体的印象，可车轮上的血迹却是真的。但塞纳马恩沈昂在近在咫尺就可到手的财富与车祸之间，他几乎没有犹豫。如果他不及时地赶回，找到那个可能被他撞伤的人，后果会多么可怕。也许他的生命还有救。凭着良心，他立马上车，发动引擎，调转车头，沿着他走过来的路细细地查看。这时等待签约的商业伙伴打来电话，问他为什么不遵守时间，催他快一点。塞纳马恩沈昂解释说自己有急事，等会儿就到，恳请原谅。等在那里的商业伙伴大为光火，嚷道：见鬼去吧，你这个不守时的家伙！随即挂了电话。塞纳马恩沈昂怔了怔，那可是一笔300万美金的合同啊，他真想飞奔过去。这个合同对于他生死攸关，也许今世今生的命运会被这个合同改变。可是他还是驱车上路了，他的眼里似乎看到了躺在血泊中的伤者，痛苦的呻吟，人命关天。在大雾弥漫的夜色中，塞纳马恩沈昂边开车边沿途查看，最后在高速公路行程近一半的路边，他真的看到了一个人的黑影躺在那里。他赶忙停车下去，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是一位13、14岁的女孩，她的头部受了伤，血流了很远。塞纳马恩沈昂抱起这个女孩，把孩子送到了医院，经过抢救，孩子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是昏迷不醒。警方联系上了女孩的父母，这对爱女心切的夫妇咆哮着冲向她，暴打塞纳马恩沈昂。塞纳马恩沈昂不做任何辩解，流着眼泪默默忍受。他想，如果他是这孩子的父母，他也会对肇事者拳脚相加。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吐出了两颗带血的牙齿。他回到家，家里人都说他太傻，既然没有事实证明他是肇事者，何苦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塞纳马恩沈昂并没多做解释，他放下手头的业务，每天在医院陪护那位名叫凯瑟琳的受伤女孩，并及时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凯瑟琳昏迷了26天，塞纳马恩沈昂寸步不离地守护了26天，花费了3.8万美金的医疗费。可喜的是，第27天，凯瑟琳终于清醒过来，并且向人们说出了事实的真相。事发当天，她背着画夹到郊外写生，返回途中，她记得很清楚，她是被一辆迎面驶来的疯狂的红色摩托车撞倒。警察记录了她的叙述，又调取了当天的街道上的监控，从监控的录像中确认了女孩的叙述，并找到了那肇事的红色摩托车车主。塞纳马恩沈昂车轮上的血迹只是车经过凯瑟琳身边碾到了躺在地上的血。事情真相大白，女孩的父母抱着她痛哭，她不是肇事者，而是这女孩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她的及时返回并把孩子送到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个可爱的女孩早就没了。她的事情感动了整个美国，他的命运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商业订单如雪片一般飞来，让他应接不暇。所有的人都相信和这样的商人一路同行，那一定是一条通往天堂的路。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塞纳马恩沈昂对记者的回答如此简单：当时我只想到，如果我不返回查看，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生命和商业利益面前，我别无选择。 艾森豪威尔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天，欧洲盟军最高军事统帅艾森豪威尔在法国的某地乘车返回总部，去参加紧急军事会议。那一天大雪纷飞，天气寒冷，汽车一路疾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途中，艾森豪威尔忽然看到一对法国老夫妇坐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他立即命令停车，让身旁的翻译官下车去询问。一位参谋急忙提醒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的警方处理吧。其实连参谋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托词而已。艾森豪威尔坚持要下车去问，他说如果等到警方赶来，这对老夫妇可能早就冻死了。艾森豪威尔一询问，才知道这对老夫妇是去巴黎投奔儿子的，因为汽车在中途抛锚了，所以在茫茫大雪中冻得浑身颤抖，但却毫无解决的办法。艾森豪威尔听后二话没说，立即请他们上车。此时的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傲视被救援者的想法，只是出于人性中善良的本性，先将老夫妇送到巴黎其儿子家里，然后才急急赶回总部。超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艾森豪威尔发自本性纯真的善行，竟然躲过了仇敌致命的一劫。原来就在艾森豪威尔那天返回总部的途中，德国纳粹的阻击兵早已预先埋伏在他们的必经要路上。希特勒那天断定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死定了，因此更显得野心勃勃，眼空四海。但万万没想到，艾森豪威尔的随机善行却让他的如意算盘彻底破产了。事后他怀疑是情报来源不准确，希特勒哪里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艾森豪威尔是因为救援那对处于危难之中的老夫妇，才临时改变了行车路线，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劫。笔者也是深受中共党文化毒害的人，当初读了艾森豪威尔的故事时也是一惊，外国人也有这样神奇的事情发生。由此可见中共党文化害人有多深，他用谎言把外国人描黑成中国人的敌人，中共给百姓制造出再大的灾难都可以推给美帝国主义，一下就能唤起中国人的民族仇恨。静下心来想一想，外国人没有来抢劫我们的粮食金钱，没有伤害到我们自己的任何切身利益，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呢？这仇恨不是中共通过日复一日的谎言灌输给我们的吗？仇视神佛与天理不也是中共灌输给我们的吗？今天的中共还在给我们灌输对宇宙特性真善忍的仇恨呢。为什么外国人不排斥真善忍？法轮功在国外所到之处非常受欢迎，哪个国家的执政党都喜欢好人多，唯独中共害怕好人多，害怕真善人，害怕中国人认识到天理的存在与威严，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中共骂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这个是邪教那个是邪教，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邪教魔鬼党。外国人讲的魔鬼撒旦，他为毁灭人类而来，一切正统文化，一切对人有益的东西都是他的天敌，他鼓吹假恶斗，打击的都是人心中的善念与良知，惯有的手法是挑起群众斗群众，挑起中国人仇恨外国人，仇恨外国正统文化，仇恨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甚至挑起人与人之间都充满仇恨，以恶代替善。中共说天理不存在只是欺骗世人，操控他的共产邪灵非常清楚天理的存在，他在利用善恶必报的天理蛊惑世人，在恶念恶行下，在破坏法轮功诋毁真善人中造下恶贯满穷宇的罪业中毁灭。如何摆脱中共自救？唯有找寻了解法轮功真相，按照法轮功真相的要求做，才能重获美好未来。一念之善的选择与一念之恶的选择，结局一定是天壤之别。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